中国海南岛新冠疫情爆发，封控引发不满和担忧。清零挺过20大后会有什么改变？另外，专家提醒做好秋冬防疫，第四针新冠疫苗要怎么打？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海南岛三亚市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遭到封控，几万名游客被困。海南省政府说要克服困难，在8月12号前实现社会面清零，让人想起几个月前上海立下的军令状。被困民众感到担忧和愤怒，但愿悲剧不会重演。那这次海南疫情的源头在哪里？另外，西藏和新疆也出现了新的疫情，进入静止期。高压风控给中国埋下哪些长期的隐患？习近平连任日趋明朗。清零政策挺过20大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鲁难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凡，非常高兴与美国之音的观众见面，谢谢。
那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现在目前海南的疫情形势。
海南根据海南省政府发布的这个报告来看呢，就是在10号还有1000多人感染，那么其中大部分是集中在三亚，那么各个地区略有散乱的这种情况出现。有意思的是，我们觉得目前的海南跟其他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么，尤其有意思的是，海口市进行了这个276万人的这个筛查，做了核酸以后，发现没有一例这个感染者，全部是阴性。但是，海口市还是在11号、12号都进行了这个全部的封城。那么，他的通告非常有意思，每天一发布，每天宣布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来这个进行封城，但是呢叫做静态管理，而且它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准、狠。对于海南这个疫情来说，首先它的狠，我们是看到它的这个通报里边对所有的民众的出入一律不得。出入用的是正词，车辆一律不得通行，很多都是一律或者说禁止的字样，显示出来对民众的生活是那么的，下得狠手，非常的到位。那么我们说它快呢，是因为它发现了疫情了以后，很快就进行了封城的活动，尤其是海口，在没有发现这个。就是有这个阳性病人的这种情况下边，也还是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封城，这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他的动作非常的快。那么，因为他如果是慢的话，那么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现在的虽然说感染力很强，但是对人体的危害现在已经降得非常的低，很多国家都已经把它当做一个一般性的流行病。这个来对待，那么你如果不抓得不快，所以它就很快可能过去，可能你就白抓了一下，就不能显示你的政绩了。那么我们听到有重庆的市民在质问重庆市卫健委的时候，就要求他你公布你到底对这些新冠的病人的患者，到底在方舱里面你们又给他用了什么药，用了什么样的治理方法？这个卫健委的这个人就是支支吾吾的，根本就答不上来。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他们有什么所谓的准确的疗法来做，所以他们唯一的就是要快速的封城，快速的向习近平主席表达一个衷心的这么一个行动。如果我们说他准，说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到无一例外的所谓的这个抗疫活动也好，所谓的清零运动也好，都是在做核酸检测，所有的人千军万马挤在一起，也不怕被感染。就是在去做核酸检测，那么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什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在用同一个手段来进行检测，在这里测核酸。有人说核酸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我想可能这次也就已经基本上被证实了。也有人说，如果测核酸的公司没有利润，那么很快新冠病毒也不将在中国流行了。我想也可能是有一份道理。
那这一次，海南官方说啊，这次疫情的源头呢是当地的渔民和越南的渔民在海上违法交易，造成感染扩散。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贯的一个论调了，就是要一个甩锅的立场。我们都记得，在武汉肺炎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都公开的指责，说是美国军人从美国带到武汉的军人运动会上的。我们也依稀记得前一段时间对朝鲜的边界进行了严厉的封锁，说是怕朝鲜偷渡的人从朝鲜把疫情传到中国来。那么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说是渔民在海上进行非法交易，把病毒传到中国。其实根源或者说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甩锅。那么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感觉到这个源头是在中国发现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论述里边都是讲到输入型的所谓的病例。什么叫输入型的？就是外来的，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政府特别怕进行病毒的溯源，我们知道他们不让世卫组织的这个专家到武汉的 P4 病毒研究所去进行访问。那么现在所有的资料也没有向这个科学界去公开，那么他们是特别怕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所以一旦涉及到源头的问题，中国政府或者地方官员的一致的行动就是甩锅。说是外来的，不是我这里。
那这一次滞留在海南的游客啊，他们的吃住呢要自付的。政府规定说，那些还没有退房的游客呢，饭店要给予半价的优惠。不过民众反映说，有些饭店是先涨价再打折。比如武汉的李女士说呢，她之前订房间呢是1600元一个晚上，现在她要续住的话，酒店就说我们要按当天的这个市场价格来预定了，这样呢就涨了1倍，所以半价以后还是和原价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打折。那您怎么看这个政府啊，并没有负责说这些民众，你被疫情，我现在封控你，政府应该来负责，而且按照美国的做法是还要给这个企业给予补贴无偿的这个贷款。那在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层层的宰割，趁人之危，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看点啊。首先，一个三亚历来都在旅游旺季，都是宰客的一个热点。这个事情是每年见诸报端，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这种旅游点还有很多个，像东北的雪乡，像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首府，那么都是在游客比较集中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旅游的黄金旺季非常短，或者说资源比较紧缺的这种情况下边，它的宰客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只不过这一次呢，是正好碰到了3年的疫情，刚刚有一些游客到了三亚，那么这个事情才集中的这个，给表现出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一个事件。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坐地起价不仅是在三亚一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另外一个，三亚过去是一直是有那么这一个特点的。那么另外一个特点是，作为地方政府，他现在已经无力支付很多的这个行政应该支出的一些开支项目了，因为地方政府现在已经不像过去能够有卖地大量的收入，地主家的余粮也不多了，所以应该政府支出关怀民众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在大量的减少。我们想，这个前不久像河南村镇银行。其实那些储户的钱取不出来，其实只有区区400亿，就是这个400亿对一个省政府来说，对于国家这个中国政府来说，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大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冒着国家信用风险降低，会在民众中间丧失这个信用的这种情况下边，还拒绝给这些储户支付他们应有的这个存款呢？那就是说明他的经济已经到了一种崩溃的边缘。地方政府捉襟见肘，所以他非常的困难。一方面高调的说要管这个三亚滞留旅客的这个食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口袋里边确实是抠不出来几个铜板了，只有做这种就是两面三刀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根本问题所在。第一，三亚 过去就有这个坑客宰客的历史，是一种习惯性动作。那么地方政府口头上说要关怀这些自然游客，但实际上没有钱，
所以这个钱都用被封清零啊，还有这个核酸检测用的是漏底了。那现在普遍认为呢，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已经很明朗了，清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挑战或者风险了。您怎么看这个清零政策在挺过二十大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习近平主席的连任，这个跟清零政策其实是没有关系，跟经济发展与否也没有关系，跟中国的外交政策四面受困也没有关系。习近平主席是否连任，完全取决于习近平主席本人，因为他没有一个选举和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习近平主席的连任，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至于清零，只不过是习近平主席用来试探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对他是否忠心，他的政权是否稳定的一个筹码。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清零只是一个笑话，所有的人都在胡言。接着，我们看到每天中国有10,000人在这个检测所谓的核酸检测，实际上大量的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检测就是一个利益而已。很多人都是在糊弄。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把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结果，或者说那些释放，都是随便放在一个什么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结果。所以，清零只是一场假戏。大家都在假戏真做，所以在二十大之后，这个清零政策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大家觉得玩无可玩，一点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它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慢慢结束了。
所以这个清零把经济搞得这么糟糕啊，老百姓也民怨四起，还有这个房地产业也暴雷，那这些对习近平都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威胁吗？还是说反而给了他资本？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执政跟经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过去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那么多人，没有影响到毛泽东主席继续当他的国家主席，或者说是这个党的主席。只不过他觉得应该这个让刘少奇来出来顶一下缸的时候，那么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大权依然在握，他随时可以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啊，随时可以批判林彪啊，这个没有影响。习近平主席也是一样，习近平主席已经把就是前任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他之前，从邓小平这个主席开始的这个时间定下来的这个任期结束任期制，已经通过修宪的形式把它废止了，所以他的连任是一路会通行下去。那么经济问题只会对老百姓造成困扰，只会对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打折，但是呢，不会影响到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连任的道路。
现在网民讽刺说，本来说要封台湾的，结果封了海南岛。那这一次你怎么看这个台湾问题啊，被当局用来转移国内因为疫情啊、清零啊、经济衰退造成的不满和压力？
我觉得很难说，是因为佩洛西议长到台湾激起的这个巨大波澜掩盖了国内的矛盾，还是说国内的矛盾一浪接一浪的，眼不胜眼，一个热点又出来一个。比如我们从2022年可以看到，从年初的铁链女事件还没有结束，那么俄乌战争就开始了。那么在中国政府在这个态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这个明确的时候，东航的飞机出事儿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那么过不久，唐山打人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那几个女孩子生与死伤到什么程度，具体情况也没有。还有村镇银行储户取不出来款爆雷的事件，房地产的这个断尾楼断供事件，那么一浪接着一浪。根本就来不及说是我用哪一个矛盾去掩盖哪一个矛盾，这些矛盾到了2022年的时候，它会一浪接着一浪来，因为现在有了视频这个媒体的传播，不像过去你掩盖这个谎言那么容易了，这个视频这个事实就 活生生的摆在所有人的面前，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情况。所以用语言用文字来掩盖事实的情况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他有能力或者主动的去引导舆论去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去，而是一个一个来不及反应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巨大的舆情存在，会牵着他的鼻子走，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很难去主动的应对，只能被动的跟着舆论走。
好，非常感谢鲁南先生，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要不要打第四针新冠疫苗来提前部署秋冬防疫，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还在延续，专家担心秋冬季节可能会迎来又一波疫情高峰，那要不要打第四针？怎么把握打第四针的时机？加强针要不要不断的打呢？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帕洛阿尔托医学基金会的王彦邦医生来分析和解答。王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老师的邀请，观众好。
谢谢您。那王医生，您是否建议人人都要打第二剂加强针，也就是第四针？
这个因为我作为医生的话，我照说是要照着官方的建议嘛跟大家说，所以官方的建议先说一遍，然后我们再稍微谈一下这个背后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怎么样子，每个人情况不同。官方的建议是50岁以上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在打完第三针4个月或者更久以后应该打第四针。那也确实这个证明的抗体是会增加，研究报告看到了这一点。那所以说50岁以上的有基础疾病或者有免疫系统问题的人应该打。那但这个后头呢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因为原始的病毒株非常毒性非常强，死了很多人，纽约跟意大利死了很多人。但是后来因为疫苗的开始跟其他的毒株没有这么的强，开始死亡变少了，住医院的人也变少了。那 Delta 还是蛮强的，到了 Omicron 呢，传染性非常强，比从前的都强，所以才能够占据了所有的版图，全世界的版图，病毒的版图。但是呢，毒性并不太强，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打了疫苗或者已经得过了，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毒性本来就不是那么强。那一般我们打疫苗的目的两个，一个是保护自己，打了以后重病跟这个死亡率甚至于接触传染的机会少；一个是保护别人，自己不传染的话，附近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话，不会传染给别人。在 Omicron 的情形下，因为传染性非常强，这个原先的这个疫苗对它防止传染的效果不太好，所以你仍旧得。所以为什么最近病例这么多呢？就是大家仍旧得，但是为什么医院增加了没有那么多呢？因为生病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可能每个人自己考虑一下，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你得个 Omicron 没什么大事的话，你自己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是不是你也要打，还是你想再等一会儿。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打了第四针以后仍然感染，特别是拜登总统感染后呢，引起大家更多人的争议，就是说我打第四针有必要吗？那您认为这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判断吗？
我想如果说年纪大或者是说身体不好的人还是应该打，因为得到 Omicron 仍旧可能住医院，仍旧有死亡，医院的 case number 并没有，确实有在增加，不过这个比例来说不见得有增加，但是因为 Omicron 实在太多了，所以医院里的病人有 COVID 的人也在增加，但死亡啊住加护病房的好像并没有。十岁的老人有糖尿病高血压，我绝对会去打。如果我是五十岁吧，比如说五十二三岁的人，身体很好，非常健康，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下个月可能有新的疫苗出来，那就针对于 Omicron 的疫苗，那是不是等那个疫苗出来？还是感染的话，基本上对自己的身体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所以可以考虑这一点。
所以这就涉及到这个加强针的有效性和它这个有效性持续时间的长短。现在这个针能有效性多大？有效是？
如果我们只从抗体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确实是有效的。打完针以后抗体会增加。我自己参加了一个这个研究的，我们这边医生有自己一个研究的机构在这里，就是每几个月来验一次抗体，然后跟这个疫苗的时间对比，或者如果你得了 COVID 对比。我是没有得过 COVID， 所以跟疫苗对比也确实是打完这个月左右这个验的时候挺高的，过了六个月以后就低到很低了。所以如果只以抗体来说的话，因为怎么说呢，医学上呢很多时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有抗体也不见得一定有多免疫力，这需要大这个人口里头大批人来调查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如果假设抗体的高低跟这个免疫力有直接关系的话，它确实也是有效的。那但是现在的建议是第二针是五到六个月，前面两针以后，第一个加强针是前面两针打完以后五到六个月，第二针是第一这个加强针打完以后四个月以上。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拜登总统，拜登总统前一阵子他这个确诊以后呢，转阴了，天以后转阴，结果后来又复阳了，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吃的那个药 Paxlovid，在Pfizer 他们做研究的时候发觉可以减少重症 89%， 那就是快是仙丹了，因为医学里头没有100%的事，90%已经是不得了的好的药。但是呢现在开始大批人吃了以后，发觉蛮多的人在吃完药以后转阴了，症状也没了，过几天以后又会，不然就是有症状，不然就是有转阳，这两个我们叫做 Paxlovid rebound。研究的时候说这 rebound 只有1-2%，那其实就等于没有。但是现在至少我个人的观察绝对不止这个数字，数字还蛮高的。那如果我猜想的话，可能是这个药吃的时间不够长，但是他做的研究也就是5天，五天以后的这安全性没有报告，所以也没有人敢去给你吃更久。So,
也就是说这个药吃了以后体内的病毒还没有完全的消灭光，然后药以后又在体内繁殖增加了，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是的呀。我们吃药的时候，就算是细菌感染我们的抗生素，也不是这个抗生素把你杀得光光的，是把它减到某一个低的程度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把它杀死。所以可能是它降的还不够低，你身体免疫系统的反应，尤其年纪大的人。我的朋友里头有 rebound 的，跟外头我们看到，比如说何大一什么，他们的年纪都有一点年龄了，可能这个免疫系统的反应不够强吧，剩下的病毒杀死，那他又回来了。但第二次多半都挺轻的，都不严重。
对，这个疫苗还是非常有效的。那说起这个加强针的话，要怎么打？我们是打同样的疫苗呢，还是混合打？
这个有很多的争议。以前的建议是都打同样的疫苗嘛，因为加强同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来从这个virology 啊病毒学上来看，免疫学上来看的话，因为每一种疫苗它这个针对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他们那个 spike protein 嘛，那个病毒上头那个蛋白质的地区不太一样，有的时候至少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人正式的做过研究，但是如果你的想象里头就是说你把这个身体免疫系统对这一种比如说第一种 spike protein 免疫增加了，那你下次打第二种可能把第二种 spike protein 的也增加了，因为现在病毒的变化很多嘛，好多好多的变种变了第一种的那个就是第一个 spike protein 那个部分的话，你的疫苗就变成无效了。所以就是如果打两个可能也是比较好，也有人建议说至少两个 mRNA 第三至第四针打另外一种。
那这个奥密克戎 BA5 传染性非常强，免疫能力也比之前的毒株要强的很多，我们要不要不断的打呢？这样的话
这个就难说了，因为这个 Omicron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可能在一个月就会下去了，该得的都得了，疫苗的也都得，打了疫苗有那个预防感染的人也经过一遍，所以又是下一个病毒变种是什么嘛，现在我们不知道，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 Alpha 有 Delta 后来又有 Omicron 有 BA4 BA5 BA1 BA4 BA5 每个都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来说，一个病毒要跟别的病毒竞争嘛，它要抢的别的病毒在你身体里头感染到你，从别的那边抢过来，那它一定是传染性会越来越强。但是病毒的毒性一般会越来越弱，因为如果人死了就不能再传染了，所以一般的病毒就是说太容易死的病，像 SARS 那个就能够把它消灭，因为很严重，得的病基本都有症状，然后很多人都过世了或住医院住很久，你就把它隔离了就解决了。然后这个 Omicron 就没办法了，因为根本没症状的人很多很多，啊，到满街到处跑，你接触到就会传染到。So,不过如果下个月那个 Omicron 的疫苗出来的话，但是这个数据还没有研究，还没有发布，如果数据发布以后看它很好的话，可能打一下也是好事。
那也有人担心，就是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这个疫苗打会有副作用，您怎么看？
其实严重的副作用还不见得是老人孩子，最严重的 mRNA 的副作用是呢心肌炎嘛，心肌炎是年轻强壮的男子得的最多，得到的最多，其实最多也就是十万里头几个了，也是很少，但是比较多。反而这个老人因为他的免疫系统比较差一点，所以反应反而不强，就是说打疫苗的时候，年轻的人可能发烧发个两天很高，全身酸痛头痛，但老人打了可能就是稍微酸痛一下就没事了。那因为他的免疫这些症状其实是免疫系统造成的，不是那个疫苗造成或者是病毒造成的，是免疫系统反抗这个疫苗抵抗疫苗或者抵抗这病毒的时候造成的，所以老人的副作用可能没那么多，而且老人的危险性太高嘛，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打。小孩的话就难说了，因为小孩到底得重病的机会很少，也不是没有，美国好像也死了几百个小孩，而且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说 Omicron 可能已经影响到60-70%的孩子了，如果已经这样的话，其实疫苗打不打也没那么重要，不过下一个病毒来了是哪一种又不知道，所以可能又要调整一下。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新冠流感化的时期了吗？
如果拿 Omicron 来看的话似乎是，但是下一个新冠来的是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新的东西总是，因为很多人都批评说早期的时候这个做这个不做，我们建议什么都错的，这些一定骗人的，那早期的时候没人知道啊，所以到以后我们知道的多的时候改变一点主意，这是很正常很科学性的东西，所以等到下一个病毒来的时候估计会有下个变种，因为 RNA 的病毒很容易变种，那如果变的是，而且在外头那么多变种，比如说变种是百万分之一，那外头有10亿人的话，那就有1000个人变在做变种，如果只有100万的话就只有一个变种，那多半的变种都不会是存活的这个病毒，因为病毒整个改变以后它可能就没法生存了，但是就碰到那么一个数百数千里头有那么一个有传染性又能够存活的病毒，那就是下一个病毒。
所以这个新冠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病毒，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秋冬疫情您认为走势会怎么样？会不会又来一波新的高峰？
流感是我们几十上百年的这个经验来说，都是冬天冷的时候比较多，但是新冠也难说，在 Delta 来的时候是夏天，然后那个BA.1 来的时候是夏天，但不是 BA, 那个 Alpha。所以6月去年6月的时候，所以好像整年都有，现在已经夏天了， Omicron 还在这里肆虐，所以很难说是不是，但是基本上病毒怎么传染我们知道嘛，就是空气这些传染或者接触传染，你就尽量避免，戴着口罩洗手，不是说呢洗20秒把手都洗坏的手，就是拿清洁液清洁一下就好了，洗手，然后当然自己生病就自己隔离，然后在室内的话尽量戴口罩跟人保持距离，室外的传染似乎很应该机会不大，除非附近很多很多人啊，这些东西本来也该做的嘛，这不光是说新冠的问题，这几年因为有新冠的关系，这个流感都不见了，感冒也少了很多啊，都是同样的方式传染的病都能够减少，
所以还是要遵守这个一些之前专家提出的一些指导方针，还要用自己的尝试来保护自己，
是。
好，非常感谢王医生，那感谢方医生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